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创世纪第41章，约瑟为法老解梦，并且受命治理埃及。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53节到57节。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52节，让我们了解到埃及王法老同一个晚上做了两个梦，但是没有人能够帮他解这两个梦。于是曾经受贿的酒政想到了约瑟，并且举荐他。法老召见约瑟，并且向他重述自己所做的这两个梦。约瑟呢，他为法老解梦，并且建议法老因应之道。于是法老任命约瑟治理埃及，并且赐给他妻子。而约瑟就在这七个丰年之内积存了大量的粮食，如同海边的沙一样的多，又生下两个儿子。而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他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呢，叫做马拿西和以法莲。马拿西是他觉得上帝使他忘了这一切的困苦和富家所带来的原本他的怨恨，而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也表明了他结束了颠沛流离的际遇，开展了新生活，结出丰盛加倍的果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53节到57节。七个荒年随之来到，埃及一带地方就大闹饥荒。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创世纪41章，创世纪41章53节到57节。创世纪41章53节到57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提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创世纪41章53节到57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创世纪41章第53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七个丰年当中呢，真的约瑟积蓄了五谷非常多，如同海边的沙，没有办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接着这七个丰年就结束了。54节，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约瑟说，七个丰年之后就有七个荒年，正如约瑟所说的，这七个饥荒的年头开始来了，各地都有饥荒，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其实当时埃及也遭遇了荒年，只不过因为七个丰年所留下的余粮使埃及人不致挨饿。所以这里说，正如约瑟所说的，这是上帝让约瑟所说的，神的话从来不落空，他口中所出的话也绝对不突然返回。所以这时候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因为丰年所留下的余粮使埃及人不致挨饿。55节，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这里说到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是指他们用尽了余粮，所以众民就向法老哀求粮食，因为他们开始饿肚子了。法老便对埃及众人说，你们去见约瑟，而他呢，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56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弟兄姐妹，这时候饥荒是布满了天下，所以非常的严重。那么当埃及人去找约瑟的时候，约瑟就开了各处的粮仓，跳粮给埃及人。好，这个字我们很少见到，这个字念跳，是指出售粮食，所以跳是指出售的意思，所以跳粮就是指出售粮食给埃及人。那个时候在埃及地饥荒是非常的厉害。57节，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所以不单单是埃及人，各地的人他们应该是听到了，听到什么呢？就是听到原来在埃及地还有粮食，所以他们就都往埃及去了。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跟约瑟买粮食，因为天下各地的饥荒都非常的厉害，而只有在约瑟那里有他所储存的大量的粮食。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将创世纪第41章完全的查考完毕了。在这一整章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约瑟为埃及法老解梦，并且受命治理埃及全地。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是因为上帝对约瑟的带领，上帝也赐给约瑟智慧，让他能够解梦，让他懂得给法老建议，也让他在这过程当中懂得积存粮食。弟兄姐妹，上帝是带领约瑟的上帝，上帝是赐给他智慧的上帝，上帝是愿意随时随地帮助约瑟的上帝。因此约瑟当他生了两个孩子，他给孩子所起的名字呢，第一个是他的长子，他给他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上帝使他忘却了这一切的困苦。他给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法莲，表示有双倍加倍昌盛的果子，代表他新生活丰盛的开展。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忘却一切痛苦，展开丰盛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上帝。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安慰，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来信 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神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和帮助。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来提问，让启云和你一同的在神的话语中有更多的思想。我还有一份礼物是要送给弟兄姐妹的，这是一份很有意思很有趣的礼物。这个礼物叫什么呢？这个礼物叫做卡片灯。它是一张薄薄的卡片，但是它又是一盏灯，很有趣是吗？所以您可以自己用，你可以薄薄的带在身上，可以用来在比较暗的地方看书，所以它是一张卡片，它又是一盏灯，很有意义很有趣。这份礼物特别预备好要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索取卡片灯。您的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您的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那么真理之光节目的我齐云才会收到哦。您的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您的来信、电邮、短信或者是留言了。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也请记得告诉我您的大名、邮编和邮寄地址，让我尽快的将真理之光节目要送给您的卡片灯寄到您的家中。那么喜欢真理之光节目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加入救恩之声和良友之音的微信公众账号收听真理之光节目。您进到微信，进到公众账号，然后搜寻救恩之声，救恩之声，您将会收听得到真理之光节目。也可以留言给我，或者搜寻良友之音，良友之音，然后输入编号609，同样可以收听或者是留言给我，我就等待着您的收听和留言了。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华人基督徒家长的教养方针，传统上注重养出乖孩子，而不是敬虔的孩子。教会单方面的信仰灌输，无法激发青少年对社会议题的反思，对真理的热诚，对上帝的幸福。即便是在基督教家庭成长的孩子，若在遭遇社会潮流冲击时，未能得着信仰上与思考上的方向指引，便容易随流离开教会。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基督徒家长寻求从你而来的教养智慧，按着你对孩子的呼召，胜过按着自我价值观的喜好，引导孩子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愿教会重视与青少年的双向互动及信仰讨论，帮助青少年亲身经历耶稣，勇于在社会潮流中持定基督信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